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就谈了圣经的写作目的究竟是什么。圣经是一本救恩之书，当中谈到了救恩，这个救恩离不开基督，而我们呢，只要借着信就可以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了。好，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大的题目，叫做圣经的地理环境。神在这个世界上某一个特定的地点，在历史当中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从世人当中拣选了一个民族归他自己哈。那除非我们对于圣经的历史，对于圣经的地理背景有一些的了解，否则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很难明白这个事实的。有些人就对于历史地理毫无兴趣，埋怨了，神啊，你为什么不简单的列出那些的信条和规则，叫人信守，叫人遵守，这样子不就好了吗？何必借着古老的历史和地理的陈述来启示自己呢？使人要这么的费劲去研读，才能够明白当中的启示。有学者就回答了，那而且呢，陶立敏觉得这个回答是比较中肯的。他这么说，永生的神是有位格的神，他会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成为有位格的人，也如此的对待我们。所以整个启示的过程，就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向生活在历史的某一段时间、某一个特定地点的人来启示他自己。这个学者并不否认神曾经用话语来启示他的真理，这个学者所要强调的是，神的启示同时是具有位格和言语上的理论的。他所启示的真理不是好像降落伞一样的降下来，只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思想而已，而是曾经在人类的生活当中被体验、被实践的。借着他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而达到极致的。再说吧，如果神为我们日常的信心行为只是列出了一系列我们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条文，我想呢，那个应该会更抽象而不切实际了。如果这些条文的用词只有某一个时代的人懂得，那么对于其他时代的人显然是不能够有多大的意义的。然而神用道成肉身的方式启示他自己，既是一个具体的人，就容易使各个时代的人都明白。圣经上的记载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个启示了。我们知道，神对待以色列民族或者是个人的事，记载在圣经上，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而教训又包括了鼓励和警戒。圣经所给我们的鼓励是相当惊人的，他告诉我们，圣经里的伟人也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性情。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怎样的胜过试探和怀疑的挣扎，拒绝拜偶像，宁死不得罪永生真神。纵使在环境当中看不出神的同在，仍然对神的应许确信不疑。在悖逆气氛笼罩的社会当中，挺身站在神这一边，热爱而侍奉他们的时代，为真理奋勇做见证的。那除此之外，圣经也有警戒的一面，从不伪言伟人的过失的。那例如一人挪亚怎么样的醉酒，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如何的小心，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几乎害得妻子险些堕入了淫乱之罪。雅各的诡诈，约瑟的吹嘘，世界上最亲和的摩西也免不了发脾气。 那位合神心意的大卫也因着情欲的驱使而犯了偷窃、谋杀、奸淫之罪的。那这些事都成为了我们的鉴戒啊。神很愿意按照我们所处的情况来教导我们，正如他按着圣经人物当时的处境教导他们一样。所以啊，如果我们要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必须要明白他对当时那些人的心意，连带的就是我们必须了解那些的事迹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哪里发生呢？我们要试着揣摩它的含义。由此可见呢，我们研究圣经地理，去谈谈圣经的历史呢，都是一件非常有趣又是很必要的事情的。那圣经的历史和地理可以说是神所言所行的中心的。